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您收听创世纪漫谈。经过了一天的忙碌，能够安静下来去查考神的话，实在是我们的福气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四章。创世纪四章一到七节，该隐和亚伯两兄弟都向神献祭，但奇怪的是，神看中了亚伯的祭，却拒绝了该隐的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亚伯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献祭，而该隐的态度不好，所以不蒙悦纳。圣经说亚伯献上最好的，却没有这样去形容该隐的祭，所以两人的祭物的质量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差别恰恰反映出他们对神的态度的不同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说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这节经文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关键。亚伯献的祭物比该隐更美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是不是跟祭物有关呢？不是的，希伯来书十一章说，亚伯因着信，凭信心所献的，可见神看重的不是祭物本身，而是他的态度。因着信而献上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是信心呢？简单来说，信心包含了我们对神的顺服、敬畏和爱慕。亚伯就是抱这种心态来献祭的，正因为这样，很自然的，他把最好的献给神，也得到神的喜悦。虽然表面上该隐所做的跟亚伯一样，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祭物，但是两人对神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。亚伯凭着信心献祭，而该隐却抱着争竞的心态来献祭，他要证明自己比弟弟好，想得到神的称赞。可惜因为态度不正确，所以不蒙悦纳。所以大家要明白，神所关注的是我们的态度，不是祭物本身。有人以为神悦纳亚伯去拒绝该隐，因为亚伯献的是带血的祭，这个解释是没有根据的，因为当时还没有献祭的律法，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还有一句很特别的话，亚伯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亚伯成了信徒的榜样，来教导我们蒙神喜悦的秘诀。亚伯将最好的献给神，我们是否也把最好的献给神呢？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是息息相关的，我们的行为反映出里面的态度。如果立定心意把最好的献给神，我们的服事必然是尽心竭力的。 让我们一起来翻到旧约的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。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。神首先要看的不是那些祭物，而是我们的顺从。好的祭物不代表说我们对神是完全顺从的。比如我们犯了罪，觉得非常内疚，怎么办呢？为了安抚良心，就投了一笔钱作为奉献，作为一种弥补。所以祭物本身不能代表什么。相反的，当一个人敬畏神、爱神，他就必然把最好的献给神。但愿我们都效法亚伯，将最好的献上，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。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四章。创世纪四章第六和第七节说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因为不蒙悦纳，该隐便变了脸色，甚至向神发脾气。这一点就证明了他本身的态度是不对的。第七节，神对该隐说，你若行得好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按照希伯来文，这句话可以理解为，如果你是使人愉快的，如果你做得好，或者如果你处理得好。而悦纳这个字就带有提升、尊贵的意思。神告诉该隐，如果他处理好跟神的关系，那么就自然得到提升，得到悦纳，正如亚伯一样。4章7节，神警告该隐，不处理好跟神的关系，后果是非常可怕的。什么后果呢？7节的下半节说，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这里说罪就伏在门前是什么意思呢？罪怎么会像一只猛兽伏在该隐的门前呢？伏这个字带有躺卧的意思，特别指躺在床上，或者使某个地方成为一个窝、一个房间。这就是整个图画更加形象了。圣经非常形象地把罪描绘为一只猛兽，躺在该隐的门口，想要进来，跟他占据同一个房间。神警告该隐，罪就像猛兽一样，看准机会，乘虚而入，该隐必须胜过他。制服这个字也出现在创世纪3章16节。3章16节说，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请留意这里的管辖跟4章7节的制服是同一个原文。如果我们将3章16节和4章7节比较一下，就发觉这两节经文的结构是一样的。3章16节说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而4章7节神跟该隐说，罪必恋慕你。3章16节又说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，而4章7节神忠告该隐说，你必须制服，就是管辖他。这个描写实在太生动了。圣经将我们跟罪的关系形容为丈夫跟妻子的关系。所有不认识神、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人，最终会嫁给罪。神忠告该隐，必须尽快处理好跟神的关系，否则将被掳掠成为罪的猎物，被罪辖制，失去自由。这个提醒非常重要， 我们必须铭记于心。如果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又不去处理，我们就等于开了一道门，让罪有机可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害怕犯罪，觉得是随心所欲放纵自己的机会，却没有意识到那个严重的后果。你以为这才是随心所欲、自由自主的生活吗？恰恰相反，你只是打开了心门，让罪进来，占据和支配你。罗马书七章十五节很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光景。罗马书七章十五节说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这正是受罪控制、做奴隶的光景。你是否也有同感呢？很多时候，你立定心志，从今天起再也不向家人发脾气，不犯淫乱，不去赌钱。但是当试探来到，你又控制不了，重蹈覆辙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么难脱离犯罪的习惯呢？圣经说，罪是一股力量，犯罪的人受着他的辖制，无法挣脱他的捆绑。创世纪四章七节形容罪为一只猛兽，实在非常贴切。罪不是一样东西，而是一股能力，像一个大力士一样。当你犯罪，你就惹上了他，他就把你牢牢地抓住。从此以后，你就跟罪挂上了钩，再也不能挣脱他的魔掌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。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。不要以为犯了罪跟着你就可以离开，没有这回事。犯罪的人就好比嫁给了罪，永远受着他的辖制，再也不能跟他分开了。有些人常常以犯罪为夸口，觉得自己聪明，知道怎样去撒谎，去骗人。有的人常常以淫乱作为夸口的本钱，今天跟这个女人一起，明天跟那个女人一起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些人是没有自由的。一个经常撒谎的人，你要他一天不撒谎也不行，因为他已经成了罪的奴仆。一个经常发脾气的人，你要他一天不发脾气也不行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。一个经常犯淫乱的人是不可能摆脱淫念，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。可怜的是，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是罪的奴仆，还以为自己在享受犯罪的乐趣。其实这个乐趣的背后是一种捆绑，好像吸毒吸烟一样。可能抽烟吸毒那一刻是个享受，但时间一长了，你就发觉你不可能摆脱它了。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圣经给我们的忠告，重视罪这个问题。有一点大家必须注意的是，该隐是没有能力脱离罪的，因为罪的势力比他大，罪是魔鬼的工具，魔鬼的势力，所以该隐不可能脱离罪的势力。即使神给了他忠告，他还是不能靠着自己脱离这个陷阱。这样该隐有什么解脱的方法呢？解脱的方法不是靠自己，而是尽快解决他跟神的关系。他必须重新与神和好，这正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所说的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说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。主耶稣说，他有权利使我们自由，但是我们必须先悔改归向他。当我们跟神和好，重新活在神的主权下，靠着主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就能够做一个自由人。我们要诚实去面对神的话，看看自己正处于什么样的光景。 如果你的光景跟该隐一样，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？创世纪四章七节，神预先已经警告该隐尽快处理好自己的问题，否则就被罪辖制，无法自拔。可惜该隐没有马上悔改，反而充耳不闻，甚至杀了自己的弟弟。你能看到罪的威力和严重吗？一点点的罪，如果不马上处理，就会不断的蔓延，最后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地步。该隐起初心里隐藏着一点点的争竞和嫉妒，但他轻看了这些恶念，觉得是人之常情，没有想到这一点点的嫉妒会演变成怒气，最终演变成杀人。你是怎样看心里的恶念呢？不要轻看心里的恶念，因为所有的罪都是从恶念开始的。其实属灵征战的成败就在乎我们能否胜过心里的恶念。如果你不控制自己的恶念，胡思乱想，这场仗你已经输了一半，罪已经在门口了。该隐嫉妒弟弟亚伯，不甘心为什么神特别喜欢他，却冷落了自己。你会不会有同样的心情呢？教会某个弟兄非常有恩赐，又得到传道人的喜欢，于是你就愤愤不平，你以为这些恶念是无关痛痒吗？因为心中的嫉妒，所以你渐渐在背后批评那个弟兄，说他假冒为善。因为你没有认真对付心里的嫉妒，现在这一点点的恶念已经演变为舌头上的罪。不仅是这样，本来这一点点的恶念只影响你自己，现在却影响其他的信徒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请记得，所有的罪都是从恶念开始的，一旦生出了恶念，我们就需要认真对付。你有淫乱的念头，有贪念吗？除非你马上把它除去，否则这个恶念就驱使你行出种种的罪来。默想创世纪四章，我发现很有趣的一点。创世纪四章四和五节说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本来该隐所做的是件好事，他没有把收成通通据为己有，也没有把收成献给偶像，却拿一部分出来献给神，是一点都没有错的。那么该隐错在哪里呢？当他看见神看中了弟弟的祭物，却拒绝了自己的祭物，就勃然大怒，因为他抱着争竞的心态去献祭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为什么争竞的态度是不对呢？从小到大，家人都教我们要发愤图强，努力读书，将来才可以出人头地。读书吗？90分还不够好，因为很多同学的分数比你还高，你必须得满分才行。工作吗？你必须有突出的表现，否则就没有晋升的机会。从小到大，我们都以为真进是好的，有真进才有进步，所以即使信主后，我们还是真进。在教会里，我们要参加更多的培训，更得到传道人的欣赏。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对呢？争竞正是罪的特征，就是因为争竞，所以夏娃才会陷在罪中。创世纪三章四节说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魔鬼把争竞的意念放在夏娃的心里，他说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，神下了那道命令，因为怕你们吃了以后会跟他一样 成了他竞争的对手。正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是人喜欢尊敬，不是神。有人的地方就有尊敬，而且有尊敬的地方就有罪，因为尊敬就是罪的特征。我们信主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一点。记得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吗？他们要坐在主耶稣的左右，能够胜人一筹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其他的十个门徒都非常愤怒。有尊敬的地方，人与人的关系必定受到破坏。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他渴望我们能够不断成长，效法他的性情，反映他的荣美。可惜人总是随心所欲的生活，选择恶不选择善。我留意到，即使年纪很小的小孩也喜欢尊敬。如果家里有个小弟弟，他就闷闷不乐，因为不能独占父母的爱了。如果家里没有兄弟，他就跟旁边的同学比较，人家有什么他就嫉妒。可以说尊敬是人性的弱点。正因为不尊敬是神的性情，所以保罗劝勉信徒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和十六节说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。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当神悦纳亚伯和他的供物时，作为哥哥的该隐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神如此看重自己的弟弟。比如你的弟兄非常有恩赐，也有属灵的亮光，他带领查经井井有条，生动有趣，深受人们的喜欢，你当有什么反应呢？你应当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。既然神把丰富的恩典赐给他，既然教会因他而受到鼓励，你当欢喜快乐才对。这样你就是效法神的性情，舍弃一切的嫉妒和争竞。创世纪四章六到八节说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虽然该隐的态度不对，但是神不但没有惩罚他，反而提醒他要赶快处理自己的问题。该隐的反应是怎样呢？他对神的警告充耳不闻，甚至把亚伯杀了。你听从人家的责备吗？还是跟该隐一样充耳不闻，恼恨对方，觉得他伤害你的自尊呢？其实神可以透过不同的人来提醒我们，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。不要以为不信主的人总是心存偏见，不是的，很多时候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所指出的都是我们的缺点。虽然忠言逆耳，但是我们还要谦卑地接受。箴言十五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说，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，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，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。箴言提到两种人，一种是愿意接受责备的，一种是不听从责备的。有趣的是，那些接受责备的人不仅没有受亏损，反而变得越来越聪明。人家指责他，批评他，说他这里不好，那里不好，于是他就回去认真检讨自己，从中吸取教训，不再重蹈覆辙，这样他比以前更有智慧了。相反的，另一种人拒绝人家的批评。 面对人家的责备，他马上为自己辩护说，他们有偏见，太挑剔，从鸡蛋里挑骨头，简直无聊。这样他没有反省自己的问题，而且变得自以为意。这样有谁还能够提醒他呢？缺乏了提醒，他的属灵生命就枯萎了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快到了，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从该隐和亚伯的片段，我们看到以下的重点。第一，神所关注的不是我们所献的祭物，而是我们献祭的态度。神悦纳亚伯，因为他把最好的献上。神拒绝该隐，因为他的态度不对。第二，创世纪四章把罪形容为一只猛兽。罪是一股能力，我们以为犯罪后就可以跟罪告别，谁知道已经上了钩，被缠住，无法挣脱罪的辖制。第三，从该隐的身上，我们看到所有罪都是从心里的恶念开始的。要是不去清理心里的恶念，它就如同毒素一样，迅速地蔓延，直到生出罪来，而罪的代价就是死。第四，本来该隐献祭给神是件好事，可惜他抱着争竞的心态。争竞就是罪的特征，哪里有争竞，哪里就有罪。第五，我们当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，除去一切比较争竞的心态。第六，我们还需要乐于接受人家的批评和责备，虽然忠言逆耳，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谦卑下来，吸取教训，不再重蹈覆辙，我们必定越来越有智慧，得到神和人的喜悦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